伤情醉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怜，邀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误惊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啊，上场来呀，念这么几句诗。为什么要念诗啊？这就是我们这行的特点。什么事啊？都有它一规律啊。小的时候呢，学艺先学学定场诗啊，学学这个字儿，学学故事的脉络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现在不值得提倡的，还有一部分行话，现在没有了。在旧社会的艺人们呢，为了生存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编出了一整套的行话，包括行动、坐卧走啊，我们都有一个别的样的语言来代替啊。比如说这个管唱叫柳，管这个挣钱了、演出好了叫火了。啊，不行呢叫水了啊，还有这么好多词儿，无尽无休，现在呢也用不上了。不过现在要用这个，有时候也容易出错，没什么意思啊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这个贤师啊，刚结婚的时候啊，完事呢他没告诉我们，结果两个人呢旅游结婚，出去转了一圈。
是
有一天呢，我跟我的一个师哥，我们俩说了，哎，说这个小唐结婚了也没告诉咱们，也不知道新媳妇长什么样，咱们上那儿瞧瞧去吧。哎，说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了，
这看看我了，
也知道他们家地址。到这儿，啪啪啪一打门，他没在家，门分左右，他媳妇出来了，啊，站在门口，哟，你们两位找谁呀？我们俩一瞧这样，不好看，实话实说，不好看，长什么样呢？举个例子啊，您都吃过白薯吧？
啊，
白薯搁锅里蒸得了，拿出来，拿手一拿，没拿住，太烫，掉地下了，啪，
嚯，
就摔成这样，就是他媳妇那脸，
嚯，
真不好看啊！我跟我们这师哥呢，我们俩就乐了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了句行话，念作，转身我们俩就走了。我们走了之后啊，赶等晚上他下班回家，他媳妇可不干了。说你们这个一块来的人都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啊？
听不懂，
你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了？
哎、
小唐还问呢，怎么回事？说什么了？
啊，
说来俩人
啊，
好像是你们同行的，来了站在门口瞧我、
嗯、
啊，然后俩人说我说我念作啊，
说他念作，
你这说清楚了吧？啊，什么叫念作？说明白还则罢了，说不明白，咱俩今天不过了。
嚯、哦，真够厉害的，
生气了。真生气了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们说的是行话，念作就是、就是说你好看啊，就说夸你长得漂亮。
我也太难点了，
好看就叫念作、
啊。
他媳妇一听就乐了
啊，
哎呦，我是这么回事啊，他不早说，
啊、
哦，说我念作呀、
啊，
我这是没擦会儿没化妆
啊，
我要化完妆啊，
怎么样？
我更念作啊，
嗨。
这个后来闹了一场大笑话，
哎
啊，其实这东西没用。不过呢，如果说真因为这点事闹成你们两口子不高兴，这是我们的不对了，
哎，
是不是？
对。
不过好在呢，小夫妻不这样，
哎，
哎，两个人说说笑笑就挺好了。
是
夫妻的关系，还有咱们书里边说的君臣的关系，其实啊，它是有相关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乾隆皇帝对这个和珅、对刘墉这两个人的态度不一样，所以才造成了三方有矛盾，经常出这个事儿，经常出那个事儿。两口子也是这样，夫妻两个人别藏着心啊，说既然一块过日子，你瞒着我，我瞒着你，就没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
对，
那、啊、当然了，这夫妻两个人呢，每一对儿都有每一对儿的特点，还有的人怕媳妇儿啊，两个人结婚过日子，你说你干嘛怕他呀？不过怕媳妇儿也分多少种，一种就是啊，这个自己啊没什么能耐啊，完全呢仗着自己的老婆出去挣钱，自个儿总觉得对不起人家，你看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就会弹个弦啊，人家养活我怎么办呢？得了，我怕你就怕你吧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势力怕啊，自己呢也没什么正经工作，也没多少能耐，女方啊这个他父亲是乡长啊，是县长，户有势力了不起了，那得了，我怕人家吧，这是第二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相貌怕 啊，呵，自个儿长得呀跟歪瓜裂枣似的，媳妇长得跟天仙似的，俩人站在一块儿，怎么看自个儿怎么对不起人家，也没别的表达方式，得了，干脆我就怕你就得了啊。结婚这么多年子，孩子也老大了，如果跟外边要是有了外遇了或者怎么着，这怎么办呢？就怕这个，哈哈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居家和美的例子，一个是这种，这儿摆着饭，这儿吃的，两口子坐着，门一开，孩子打外边进来了。小脸上啊，这全是泥，进门就哭。那个妈，那、这个院里那王叔叔啊，刚才欺负我了。一听这个呢，他爸爸不高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谁欺负你了？跟爸爸说啊，爸爸给你找他算账去。
别看我
啊，爸爸得去一趟啊。媳妇就得拦着，哎，你别闹啊，先坐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在院里玩，王叔叔打我来着。他爸爸一听急了，呵。倒霉孩子啊，今儿一天没上学，打你没把你打死呢啊！别管了，爸爸找他拼命去，站起往外走，这媳妇得拦着，你回来吧，你干嘛去？你瞧你打得过人家吗？啊，你瞧你那脖子赛葱管似的，手指头赛烟卷似的，那条啊跟搓板似的，你那脑袋跟小碗似的，你打人家，你看你那脑袋还没人王叔叔那大脚豆大了啊！快回来，你拿着菜刀去，你倒是啊！您说要是这样的家庭，他就好不了。夫妻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，他是一样。乾隆皇帝如果好多事情把握得好，朝中不会出这么多事儿。包括到后来和珅为什么成为天下第一贪官，相当的很大的部分来说就是乾隆皇帝惯的啊。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大臣叫孙士诚，到北京来给乾隆皇帝上供，什么呀？巨大的一颗夜明珠做成了一个鼻烟壶啊，在朝房的时候孙大人把这就拿出来了。各位年兄年弟您看看，这是我今天带来的啊，准备给我主万岁的。大臣都看，和珅瞧了瞧，孙大人，这不错，把他给我吧。哎呦，这哪行呢？这是给皇上的，好，不给，不给就算了。哎，当天这个鼻烟壶就呈现给皇上了。过了三天，孙大人准备回去，又在朝房碰见和珅了。和珅说：“你过来，我给你瞧点东西。”从袖子里掏出来，正是这个鼻烟壶。这是多大能力啊！呈现给皇上的东西，拐弯抹角，他能弄到手里边。所以说，和珅、和世龙是富可敌国。啊，有的时候刘墉说十句话，皇上未必往心里去；和珅那说一句话，皇上听着都挺高兴。你偏心，势必你的国政就会有些个倾斜。就拿这年来说，北京的顺天府连年的荒旱。民不聊生，是哀鸿遍野，老百姓没办法啊！你想啊，顺天府24个县，每个县都有人来到了北京城，干嘛呀？逃荒要饭，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民，没人管，唯独刘墉、刘石安看在心里边不是滋味儿。哎，民不聊生，要我们这做官的人有什么用呢？怎么办？只能求皇上开仓放赈。可是来到了皇宫要见万岁，乾隆没功夫，连着三次没见。哎呀，把刘兄急坏了，这哪行啊啊！老百姓这嗷嗷待哺呢，这都一天就得死多少人呢？据说呀，那个黑豆啊，拿绳把它穿上，一串一串的卖，河里边这些个杂草捞上来上秤腰，一斤多少钱？有钱的人家把这大骡子、大马、丫鬟、才女都卖了。没钱的人家卖孩子，嗯，小小子多少钱，小姑娘多少钱啊，老头老太太都没人要，怎么办呢？长此下去江山可就完了。刘墉挺着急，到第三次没办法了，闯进了皇宫，看看皇上到底怎么这么忙，难道说忙还忙得过老百姓的生死吗？啊，闯进皇宫走到养心殿这一听啊，皇上是忙，怎么呢？忙着唱曲儿呢，站在外边一听，呵，皇上这曲儿唱的悠悠雅雅，飘飘荡荡，一点着急的意思都没有啊。刘墉心说，这可不对呀、啊、难道说皇上不知道顺天府出事了吗？刚要进就听里边皇上说了，这个何爱卿啊，哈，奴才在。哦，和珅在这儿了。我说何爱卿啊，刚才唱这几个朕觉得挺高兴，不过呢这几个太哀怨了，咱们这回啊 咱们唱一个抒情的，欢快一点的啊。何爱卿，来给朕弹着啊，唱。
京西有个杨柳青啊，有一个美女叫白秀英啊，会啊了丹青山花花啊，这姑娘十九冬，手儿巧好貌龙，东西南北大大的有名啊。
刘墉一听，这可不错呀啊，这外边都出了人命了，皇上跟这里边还唱得这么高兴，呵，站在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臣刘墉有本启奏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”在门口喊上，这一喊不要紧，屋里边弦儿也停了啊。片刻的功夫，和珅出来了。嘿，我说刘大人，您这干嘛呀？皇上雅兴正浓呢。您跟这喊什么喊呢？刘墉说：“何大人呢？这几天你一直在宫里吗？”“没错啊，我在宫里边，皇上唱我弹弦儿啊，皇上特别喜欢我弹这弦儿啊。”我说：“何大人呢？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军机大事、国家大事、社稷将倾，你不懂吗？”“嗨，我哪顾了这个，我这就弹弦儿见天的啊。皇上喜欢唱，我这喜欢弹。刘大人，您别操这个心。”“哎，何大人，天下都是您这样的官儿，咱们这国家可怎么办呢？”“嗨，我说刘大人，您糊涂，天下都是我这样官儿，咱们就歌舞升平了就。”“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要见皇上。”俩人跟这儿吵起来了啊。就听里边乾隆喊了一声：“嗨，我说你们俩人干嘛呢啊？有事儿上里边说来，别跟这吵，堂堂的国家大臣，你们俩就不顾及脸面吗？”刘墉心说：“啊，不顾及脸面，难道说您这个皇上把国家大事抛到耳边，您就不顾及脸面吗？”心里这么想，嘴上还不能说。两个人进来啊，和珅往旁边啊抱着这弦子，满脸不高兴，那意思啊，你瞧皇上这练得好好的啊，我们这正在练我们这伟大的小曲事业呢，你这搅和，挺不高兴。和珅往旁边一呆，刘墉没理这茬儿。“万岁，臣刘墉有要事相奏。”“哎呀，我说刘爱卿，有要事儿，他你们这文武群臣是干嘛的？嗯，什么事儿都得让我知道，什么事儿都得上我这儿闹来啊？你们六部之内各有各的活儿可干呢？难道说朕连一丁点儿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吗？”“万岁，您哪知道啊，现如今顺天府啊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百姓们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微臣我进得宫来冒死见奏，恳请我主万岁您哪开天地之恩，您开仓放朕就先别练您这小曲儿了。”皇上一听啊，这脸啪啦撂在地上了。“怎么呢？你敢劝皇上？打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臣子跟皇上说话是永远不允许这样的。”一时间宫中气氛非常的紧张啊，这三个人乾隆坐在当中，面沉似水也不说话，和珅站在边上抱着弦子啊，满脸上有一股子坏笑，心说：“嘿嘿，今天刘罗锅可够你受的啊，万岁唱得正高兴。这就好比说一人呐特别的困，躺下睡觉睡得正香，你过去扑了起来他，哎走咱跑步去吧，哎他马上就得翻吃，就这种心态似的。今天皇上肯定得挠你啊，自个儿跟边上偷着乐。”刘墉呢完全顾不得，作为一个清官来说呀，心里想的只是百姓，只是社稷，顾不了这许多。可是这会儿皇上不说话，自己的意思也表达清楚了，只能再看着了啊，就跟这待着。说这会儿的时间什么时候，天可已经黑了，而且耳闻着御花园里边金鱼池内呱呱呱什么呀，蛤蟆叫唤。嗯，蛤 别名就是叫青蛙啊。这东西有一特点，一个叫啊全叫，要说不叫都不叫。哎呦呵，御园之内啊这蛤蟆还不少，呵，你也叫我也叫，有个学词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蛤蟆炒坑。
这什么学词
啊？就是专业术语，蛤蟆炒坑。这一闹不要紧的，皇上更心烦意乱了。哎呀，和珅万岁，这什么响啊？哎，和珅呐，到这会儿脑子走得快，什么响？蛤蟆叫唤？怎么说？万岁，这蛤蟆叫唤不能说，皇上这火正在这儿呢，说这个他准不高兴。嗯，我呀就说不知道，说不知道我这罪过还轻着点啊。万岁，微臣才疏学浅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万岁，您别怪我。刘墉，臣在。这外边是什么叫唤呢？这，哎，刘墉直做牙花子，怎么呢？心说皇上，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跟我们斗气儿啊？这明明是蛤蟆叫，您能不知道吗？你问这个，你就是诚心想找事儿啊！我呢，还不能说蛤蟆叫。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万岁，此乃水军童子唱小曲儿。说这么句话，皇上一听，哎，怎么呢？挺别扭，刚才我唱小曲来着啊，哈，现如今你说水军童子唱小曲，这不骂我吗？哦，水军童子唱小曲啊，是，好，你到御园之中把水军童子抓来见我。是，皇上是没事找事，刘墉领旨可就出来了，来到了金鱼池边。怎么抓？身上穿着朝服呢啊，长袍马褂，穿着靴子，浑身上下叮叮当当，怎么下池子抓呀？而且来说呀，这个蛤蟆不好抓啊，要不怎么有钓蛤蟆的，弄个竹竿子啊，拴个绳子，来个大虫子，这一钓有钓的，也有扎蛤蟆的啊，拿一叉子夸夸夸一叉，但说下去拿手逮，一逮就逮着了，那是癞蛤蟆啊，青蛙不这么好逮。来到这儿，你要说不抓一个回去吧，你见皇上还没法交旨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来吧，把靴子就脱了啊，裤腿往上挽一挽，往下一趟了水啊，这蛤蟆呱全跳到水里边，一眨眼的功夫一个都没有。呵，刘墉一瞧这怎么办呢？抓不着蛤蟆，交不了纸啊，我伸手摸去吧。下水哗啦哗啦哗啦一摸，哎，一把攥住了。攥住什么呀？可不是攥住蛤蟆，这水里边有一只甲鱼啊，也就是王八，正伸着大长脖子呢。嘿，一把就把这脖子薅住了，往上一滴了。嘿，得嘞，有一个就有比这没有的强啊！我拿它交纸吧。抓着这王八，迈步就回到了偏殿。万岁，微臣交纸。皇上一瞧啊，差点没气死啊！那么拎个王八回来。大胆的刘墉，朕命你去抓水军童子，你怎么没抓呢？哎，对，我跟您这么说，唱曲的水军童子啊全跑了，我把这弹弦的给抓来了。
哎，
去你的吧。